亲爱的朋友平安，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吴秉伟牧师的圣经讲座，欢迎您跟我们一同聆听神的话语，愿上帝祝福您。
好，我们一起来看这个列王记上第十八章。我们知道说在第十七章的时候突然间出现了这个以利亚这个人啊，因为在这个北国跟南国，北国特别在敬拜巴利跟这个亚瑟拉的时候啊，非常的堕落，所以人已经离开了神，所以在第十七章的时候上帝就让这个以利亚突然间的出现。那我们可以看到说突然间出现的时候啊，他很大胆的就讲了一句话，说我若不祷告就不降雨不降露。那这样子的时候神就把他什么藏到基邑西旁边去，然后接下来我们就可以看到说不只让乌鸦能够来啊，这个靠着信心的生活以利亚，然后接下来我们可以看到说带领他从一个人信心的生活到三个人信心的生活，也就是说寡妇跟寡妇的孩子还有以利亚，然后最后的时候带他到这个死而复活，也就是说这个孩子已经啊，这个没有气息了，然后以利亚为他祷告，孩子又活过来。然后到了第十八章的时候，他一开始告诉我们说过了许久。所谓过了许久，其实原文的意思就是说等候了一阵子啊，等候了一阵子，到了第三年啊，事实上也就是告诉我们说啊，这个以利亚趴在小孩子的身上，然后这个孩子又活了以后的第三年，这时候耶和华的话临到以利亚说：“你去施雅华。”亚哈得见你，我要降雨在地上啊。那这时候以利亚就去，使亚哈得见他啊。那这个时候我们可以看到说，那时撒玛利亚有大饥荒。那我们知道撒玛利亚当时是什么？是北国以色列的首都，最主要是因为新利他把那个啊给烧了哈、啊，他的王宫给烧了，然后暗利他就自己。在这个啊撒玛利亚的山上，他再造了一座城啊，成为国都啊。所以那时在撒玛利亚有大饥荒。我们从第十八章一开始的时候，我们看到说跟十七章有没有一个很好的比较？十七章一开始的时候啊，是这个上面没有讲说耶和华的话临到以利亚，可见在十七章一开始的时候，这个以利亚是自己啊去告诉这个亚哈王，因为他知道说，他说我若不祷告，他说就不降露也不下雨啊。他这么话一讲的时候，上帝就把他什么把他藏到这个基利西，也就是说让他这个过着一个属灵的生活，信心的生活。但是到了十八章，当他经过了这一段日子以后，这时候他说什么耶和华的话临到以利亚，可见说前面十七章第一节并没有记载耶和华的话临到以利亚，第十八章第一节告诉我们说耶和华的话临到以利亚，神这时候就 endorse 他，就是说你在十七章所说的说你如果不祷告必不降雨也不降露这样子的事情，在整个十七章在你的这个过程当中，我相信以利亚一定是什么跟神非常的亲近，所以神这时候就告诉以利亚说，那这时候你去使亚哈得见你啊。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说第十七章一开始的时候，上帝用一个字就是说把以利亚什么藏起来，藏在这个基利西的旁边，好不好？然后第十八章这时候上帝就不藏他了，上帝是反过来告诉他说你要出去让什么让亚哈王能够见你，就是说让，所以从那个藏一直到见哈、啊，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说得见你这个意思就是说让亚哈王过来找你，最主要的意思就是说你不用怕了，因为耶和华的话已经临到你，说什么上帝要降雨在这个地上了。前面是讲说你不祷告啊，我若不祷告就不降露不降雨，这时候我相信这个以利亚他要花很多的时间在那边祷告。所以我们看雅各书的时候啊，那我们看雅各书在第五章十七节啊，我相信啊那个地方啊，我们可以翻到雅各书，他告诉我们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就是雅各书第五章十七节的地方，我们一起翻到这个地方，他告诉我们说在第十六节的最后半段这个地方，他说一人祈祷所发的力量是大有功效的，我相信这句话大家都会背。然后接下来他说以利亚与我们都是一样性情的人，也就是告诉我们说在十七章第一节以利亚会这样子做，今天你我们也是有一样的性情，他跟我们一样都是一样性情的人，但是他告诉我们下面一句话很重要，他说他恳切祷告 他恳切祷告，求不要下雨，然后就3年零6个月，这个雨不下在地上。然后他又祷告，天就降下大雨，然后地也生出土产。所以在雅各书这个地方啊，再把这个以利亚的事情提出来，让我们看到说，其实以利亚跟我们是一样性情的人，但是最主要的差别在哪里？因为以利亚什么？恳切祷告。所以当我们恳切祷告的时候，就可以像以利亚在17章的过程，不管他在基利西旁这个得到乌鸦的喂养，或者是他在寡妇的家里，甚至于这个孩子死了，然后他祷告，然后孩子就什么死而复活。不管怎么样，以利亚是什么？恳切祷告的人。所以当他恳切祷告的人的这时候，上帝就说，那我要听你的祷告，上帝就要降雨在那个地上。所以上帝要降雨在这个地上的时候，上帝用另外一种方法，就是说我要让亚哈王来见你。以前是什么？以前是以利亚去见亚哈王，然后上帝说不行不行不行，你的什么生命还不够一个程度，所以把他给藏了起来。这时候啊，上帝知道他的生命够了，所以上帝说，那我要你出去。这下子换作什么？换作是亚哈王要来见你啊。所以接下去我们可以看到说，这时候圣经上面记载另外一件事情，也就是告诉我们说，亚哈他将他的家宰，有一个啊这个家里的仆人，也就是厄巴底，他说他把厄巴底招了来。他圣经上面告诉我们说，厄巴底是敬畏耶和华的人。那当时那个耶洗别他就杀耶和华的众先知的时候，然后厄巴底将100个先知藏了起来，他说每50个人藏在一个洞里，他就拿饼和水来供养他啊。然后亚哈对这个厄巴底说，我们走遍这一个地方，然后到一切水泉旁和一切溪边，或者我们可以找到这个青草地，或可以救什么，救活的骡马啊。他说免得什么，免得绝了牲畜。于是两个人分地游行，亚哈独自走一路，那个厄巴底独自走另外一路。所以我们在这边可以看到说，当时已经旱灾多久了？3年半了哈，3年半这么长的时间哈。但是这个他们两个人，也就是说亚哈跟这个厄巴底，他们两个人兵分两路，他们最主要的目的是要干嘛？他们是要找水跟找草，要搞给谁吃？给牲畜来吃，给这个马来吃。可见这个王亚哈王已经昏庸到一个程度，人的性命没什么重要了啦。啊，我们可以看到说哈，这个亚哈王昏庸就是要找草，然后给什么？给他的牲畜吃啊。那我们可以来看厄巴底呢，圣经上面告诉我们说，厄巴底他什么？甚是敬畏耶和华啊。他说他非常敬畏神啊，所以他非常敬畏神的时候，这时候啊，他说他把这个，因为怕这个先知哈，当时他们那个北国以色列有100个先知，他怕这个先知被这个耶洗别杀了，所以他是50个人藏一个洞，然后供养他们啊。那很多人在这个地方看到这些的时候，都觉得非常好，因为什么？都觉得非常非常欢喜，因为什么？至少他救了这些100个先知的命啊，把他藏起来，意思是告诉我们说什么？中国人常讲一句话，说什么？留得青山在啊，不怕没柴烧啊。所以他在这个时候，他把这个先知藏了起来啊。其实他们也是想说，哦，改天了哈，等这个这个雨下降出来，那个雨下来了哈，然后亚哈王死了或怎么样哈，到时候我们再出来嘛，对不对？100个先知再出来啊，就好像今天说你100个先知出来的话，100个先知还可以带100个教会了啊，还可以做100个领袖、100个小组啊。他们想的实在是非常的美好啊。但是我们今天要从一个属灵的角度来看这个厄巴底这个人啊，我们相信，难道这就是神的计划吗？啊，神好不容易弄这个供养了100个先知，然后这100个先知在当时就藏到这个山洞里面去了啊，难道这就是神的计划吗？我们一起来，我想慢慢的来思考这件事情。好，我们知道这个厄巴底他说他甚是敬畏耶和华。厄巴底这个名字，他原文的意思就是说耶和华仆人啊。那我们知道这个以利亚他的名字是什么？他的名字原文的意思就是什么？耶和华是什么？是神啊，耶和华是神啊。所以我们知道说这个厄巴底他非常敬畏神，但是敬畏神是一回事，那心中 拥有神又是另外一回事，好不好？所以这就是我们今天我们接下来要探讨的一个问题。因为厄巴底他算是一个什么家宰，也就是说他常常可以有机会在亚哈王的旁边，他算是这个家中的这个仆人啊，他也是耶和华的仆人，他算是这个一百个先知的一个什么 leader 啊。那 leader 这么做啊，我们来看看哈、啊，其实。啊，这个厄巴底也是一个好人呐、啊，啊，那他最主要就是说把这一百个先知哈、啊、带错方向了，因为他最主要就是说他们这一百个先知就失去见证神的机会。我们怎么样来看这一百个先知失去见证神的机会呢？因为这个厄巴底照理说来，他在当时的情形应该是什么？他在一人之下，在万人之上，对不对？他是亚哈王的最好的一个这个宰相，家中的宰相。那我们可以来想想看，既然他这么敬畏神，那亚哈又是这么恶的王，那为什么这个厄巴底他不会找机会告诉这个亚哈王说，你不能继续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情啊？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说，当时没有人说话啊，当时只有一个人说话是谁？当时只有一个人说话，就是以利亚。他说了哪一句话？他说他就是告诉亚哈王说什么？他说如果我不祷告，地不降露，也不下雨。这句话是以利亚说的，也就是说以利亚当时见证神啊，在这件事情上面要很勇敢地站出来告诉亚哈王说你这样子做不对啊！但是我们的这个他上帝就把他什么带到基利西上去躲起来了，所以从此以后就没有人有机会跟这个亚哈王来说任何的事情了，对不对？但是这个有机会其实是什么，就落在这个厄巴底的身上，但是厄巴底他却不积极的什么去阻挡亚哈王所做的坏事，然后他却什么，他却消极的什么继续的让这个国家更恶化下去啊！他在心里想说啊，反正有一天哈、啊，这个如果哪一天我自己去的话哈、啊，这个啊，可能这个到时候这个亚哈王就给我杀了啊，因为他是一个什么，他是一个怕死的人。我们为什么说他是怕死的人呢？因为我们从接下去我们就可以看到啊，其实有。啊，这个从后面我们等一下再讲哈、啊。不过我先把他提到前面来，因为他在路上碰到这个以利亚，以利亚跟他讲说，你去告诉这个亚哈王说，叫他来见我。啊，这个厄巴底不敢，他为什么不敢呢？因为他怕说在走在路上一半的时候，万一以利亚又失踪了哈、啊。因为什么？以利亚常常失踪，因为以利亚讲了一句话告诉亚哈王以后啊，我相信这个有可能哈、啊，当时亚哈王就想着把这个年轻人给抓来给杀了，对不对？有可能啦，但是这个抓不到这个人了，因为上帝把他给藏起来了。所以他怕说什么？怕说这个以利亚啊，他又什么啊？所以我们可以看在第十二节的地方啊，十一节他说，现在你要去告诉女王说以利亚在这里，他说恐怕我一离开你，耶和华的灵就把你提到我所不知道的地方。他的意思知道以利亚，他说跟耶和华的灵非常的亲近的，所以厄巴底也担心，万一我跑回去告诉这个亚哈王说叫他来见你，那我一离开的时候哈、啊，这个你又被耶和华的灵给提走了啊，所以我不敢。那因为他说什么？他说如果找不到你的话哈、啊，那我想我这个王必杀我。所以你看他什么？所以他是一个怕死的人，他怕亚哈王杀他，所以他我们就可以看到厄巴底说实在，他这边告诉我们说敬畏耶和华，但是他是确实怕人。他怕上帝，但是他是怕人，他怕死，对不对？好，他怕死这个不打紧，他还什么替一百个先知怕死啊？人家一百个先知中间搞不好还有几个是什么敢去跟亚哈王说话的？但是他是一个什么？厄巴底是一个带头的人，是一个 leader， 对，没有经过他允许，我相信那一百个先知也没有机会。那他就干脆把这一百个先知什么藏到山洞里面去。所以我们可以从这个事情上面看到说，其实哈，这个厄巴底他算是什么？他算是大好人，他算是大好人，但是他怕，他敬畏耶和华，但是他更怕人，他更怕死啊，所以他怕亚哈王，他也怕亚哈王杀他，他就没有命了。所以他做好事，他是好人，但是他却没有做上帝的事，也就是说他心中没有神。一个人可以非常敬畏神，但是一个人却不见得心中这个 拥有神啊，因为这是两码子事啊。因为如果心中有神的话，我相信他会什么？做神要他做的事，而不是做什么好事，因为他是一个好人哈。所以我们可以从这个地方看到说，厄巴底其实我们知道说这个亚哈王做了很多的坏事，对不对？但是在神的眼光，如果今天照我们刚才所探讨的，我们也可以看到说厄巴底其实哈，他这个不见得比亚哈好到哪里去，对不对啊？虽然他没有娶这个啊，像耶洗别这样子，他虽然也没有什么造巴利的假台，没有，但是在神的眼光中，他也不是一个什么合神心意的，对不对？好，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说哈，其实今天教会哈也有很多这样子的人啊，也就是说在教会里面没有站对立场，没有站在神的立场来想，没有从神的角度来想，好不好？好。如果说你今天说有100个先知啊，那今天说啊，这个一个先知啊跑去跟亚哈王说，哎，你不应该这样子啊，然后亚哈王可能把他杀了，还剩下多少？可能还剩下99个，对不对？然后明天再去一个，再杀一个，还剩下多少？98个。至少你还可以，你不知道上帝在这100个人当中哈，来一个杀一个。但是这100个人让我们可以看到，其实哈，他们却是什么？他们却是非常胆小的。也就是说，做 leader 的厄巴底他不是一个好 leader， 100个人也跟着他什么不是一个好的先知啊。所以我们可以从这边看到说，其实以利亚啊，他的名字就是什么，我们在17章讲过，他的名字是什么？神就是什么？神就是耶和华啊。而且告诉我们17章，我们再回头看17章第一节，他说基列寄居的提斯比人以利亚，对不对？那以利亚既然说神是以利亚，这个名字意思是说神是耶和华。那提斯比呢？提斯比上次我们讲过是说被掳的，对不对？被捆绑的，被掳的。然后基列的意思是什么？见证的意思哈，就好像这个雅各在那个地方有一个堆一个石头见证的，在创世纪31章那个地方。所以其实以利亚的名字意思就是告诉我们说，以利亚就是说在那种亚哈王的被捆绑的过程当中啊，他是可以出来见证上帝说神是耶和华，耶和华是神的人，好不好？但是这个啊，厄巴底却不是这样子啊，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说，上帝在这个啊，这时候说实在哈，除了以利亚之外，没有什么人可以用了。你看，有100个先知，再加上厄巴底，没有一个人可以用。唯一可以用的是谁？就是以利亚。唯有以利亚可以见证神哈。所以今天我们知道说，敬畏神的人其实就好像是什么，在一个宗教的这个捆绑里面，在宗教里面就好像什么厄巴底这样子。所以我们不要像厄巴底这样子，我们应该是像什么啊？就是说有操练的，在生命上操练的，应该是什么真正有神在我们心里面的，也就是什么像以利亚这样子，好不好？好，所以我们再继续往下看哈。当时哈刚才我们也可以看到说，当时大饥荒，对不对？所以他们两个人出去找青草，可见亚哈王是什么糟糕到一个程度啊！记不记得当时大卫王的时候，也曾经有一次旱灾，对不对？啊，大饥荒的时候啊，在这个撒母耳上21章的地方，当时圣经上面撒母耳上21章马上告诉我们，第一节是什么？大卫马上求告神。一饥荒的时候他就求告神，但是亚哈王一饥荒的时候这时候这个人没有什么关系的哈，他还担心他的牲畜没有草吃的哈，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说，在当时这样子的情形之下哈，今天哈我们在教会的生活里面，其实也是有很多什么，很多像这个厄巴底这样子，其实今天教会也有很多像以利亚，但是很多像以利亚的时候，可能是什么？还含着这个自己的肉体跟血气啊，像十七章第一节这样子啊，跑去马上跑去跟这个啊长老讲什么，马上跑去跟牧师讲什么，这样，那上帝马上就告诉他什么，要把他带到基利西上面去，然后让他什么，让他过信心的生活，让他得到什么寡妇的喂养，然后让他有从死里复活的经历完了以后，上帝才会使用他，上帝这时候的话才会告诉他说哈，你去使亚哈王得见我，我要什么得见你，他说我要降雨在地上啊。所以这个地方我们接下来继续看，厄巴底在路上的时候，他就碰到什么？ 他说恰巧与以利亚相遇啊，然后他就听出他来啊啊，然后他就俯伏在地上说：“我主，你是不是以利亚？”他说是，然后他告诉他说：“你去这个告诉你说主人以利亚在这里。”圣经上面在这个地方告诉我们，他说他讲三次说以利亚在这里，另外一次是在第十一章。对，十一章最后一个地方，他说以利亚在这里啊，所以我们可以从第八节的最后一句话，以利亚在这里，十一节的地方说以利亚在这里，然后呢，第十四节的地方啊，他还是说什么以利亚在这里，虽然从不同的人口中所出的啊，所以神在这个地方三次要提醒什么？提醒我们。提醒亚哈王说，以利亚已经再现了，已经出来了，他已经过了他什么应该要有的什么属灵生命的成长啊，也就是说他已经出来开始要服侍神了啊。前面一段日子他哈、啊、就必须留在这个基利西旁啊，在那个地方学习啊，或者是寡妇的地方啊。好，那我们继续看，他说我们刚才也有谈到这个厄巴底，他却什么？他却害怕，他说如果你被这个啊，他说恐怕我一离开的时候，你就什么非耶和华的灵逃走，什么给提到哪里去了，我都不知道在哪里。所以如果你是厄巴底的话哈、啊，你会怎么样？哇，我相信这时候哈、啊，你一定是手牵着他的手，抓着他，你不要给我走，你不要给我走啊！哈、啊，他一定是手牵着他，说你不能给我走，因为什么？因为以利亚告诉他说，你去告诉亚哈王。那心里想说，他也不能，他也没有什么分身呐、啊，对不对？他如果这边去告诉亚哈王，然后这边以利亚就逃走了，因为当时以利亚哈、啊、这个失踪哈、啊、这件事情哈、啊、是怎么讲很严重的事情，因为曾经他们三年半找不到以利亚，对不对？好，所以在这个时候哈、啊、这个啊以利亚，我相信啊对他说了一句话哈、啊，我们可以从第十五节看，以利亚说：“我指着我所侍奉永生的万军之耶和华起誓。”他说：“我今日必使亚哈得见我。”你看这句话哈、啊、非常重要。这句话哈、啊、是在什么？在对这个厄巴底在打预防针，因为他怕说他等一下跑去告诉王的时候，你回来你就不见了嘛。但是你看以利亚回答，以利亚没有跟他回答说：“哎，不用担心呐、啊，我一定会留在这边。”以利亚不是这样子，以利亚讲的话是什么？以利亚讲的话是什么？上帝告诉他的话，也就是什么什么？你去使亚哈得见我，对不对？好，你去使亚哈王能够得见你。所以他这个地方重复上帝所说，他说：“我奉永生耶和华万军之耶和华起誓。”他说：“我今日必使亚哈什么得见我？”也就是什么？重复耶和华告诉他临到他的话，也就是十八章第一节。所以你看哈，一个像以利亚这样子哈，一个伟大的先知哈，他要来安慰这个厄巴底，他是用神的话，因为神的话临到以利亚，以利亚照样把神的话说出来，对不对？所以厄巴底一听到以后，他想说：“哦，那我这样就放心了。”因为什么？因为你说你今天必定使亚哈得见你。你嘛，对不对？所以你一定不会跑掉的嘛。不论如何，就算我找不到你哈，我相信你所说的话就是什么？今天亚哈王一定会来看到你的啊。所以这是神所说的哈。所以我们在这个地方哈，我们可以看见哈，这时候啊，在这个之前哈，这个厄巴底啊，他居然他实在是很害怕。然后我们来看看在第十三节。十三节他说：“耶洗别杀耶和华众先知的时候，他说我将耶和华的一百个先知藏了，每五十个人藏在一个洞里。”他再讲一次，这个叫做什么？他以前做的 credit， 他要把他什么再一次什么？以利亚，我以前你看啊，哦，我说实在哈，我哈为上帝做了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好事，对不对？你没有看到他在叙述他以前做的事？其实从神的角度看哈，神不见得喜欢这件事，对不对？因为神哪有把先知藏起来不出去跟亚哈王说的，对不对？好，所以这个地方他说哈，接下去他说什么？他说他们岂没有人将这事告诉我主吗？也就是说，哎，以利亚，你没有听说过吗？难道这一百个先知没有人告诉你吗？当时我做的事情是这么的棒啊，我把他们藏起来，居然没有人告诉你啊，所以。我可以看到说，其实我们常常像是这个什么，像是厄巴底一样啊。我们敬畏耶和华， 啊，但是我们不知道耶和华神什么时候要审判我们，但是我们却什么心中没有抓住神所要做的事情。OK， 好，然后我们又什么？我们又怕什么？在上掌权者，这个君王不敢跟他说实话，然后我们又怕死，对不对？好，然后我们又想要积 credit 啊，哦，我们稍微做在为教会做点好事，我们就赶快告诉，哎，没有人告诉你牧师吗？啊，我已经这样，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说，这就是什么？这就是恶巴底啊，所以我们看到说，其实今天上帝不喜欢我们像亚哈王一样啊，但是上帝也不。我们也不能满足像做恶巴底一样，因为恶巴底说实在是一个好人。他说什么，在这个在第十二节的后半段，他说我仆人却是自幼敬畏耶和华的呢。意思是说，哎，牧师啊，我是从小受洗的呢，从自幼呢，从幼年的时候我就是敬畏耶和华的。其实上帝不要我们满足于恶巴底的情形。OK， 上帝也不满意这100个先知啊，真的是自己都没有，这100个先知在这里面没话讲嘛，没有话说嘛，人家把他藏，他就跟着被藏起来啊。其实这些人哈，都是无能为力。OK， 上帝其实哈，最好最主要就是要让我们看见这些人，不管是亚哈也好，不管是厄巴底也好，不管是先知也好，这些人哈，其实哈，上帝其实都。要我们什么学习以利亚一样能够为神做见证，好不好？好，那我们可以看到是厄巴底他啊，这个啊，以为是这个以利亚向他什么来试探他，说哎，你去告诉他我等一下又跑了啊，所以他也担心。其实哈，以利亚的意思是告诉他说哈，你不用担心啊，你不用担心啊。所以在这个时候我们可以看到，在第16节开始，他说于是厄巴底啊，他说去迎着亚哈，告诉亚哈，然后亚哈就去迎着以利亚。OK， 好，那这时候这个于是这两个字最主要就是告诉我们说，前面厄巴底虽然有这么多困难的事情，但是借着以利亚哈，所跟他经历的事情，在这时候他就同意了，然后他就什么，他就往前走了。这时候我们可以看到说，其实这时候就是什么，就是厄巴底哈，他开始要做信心的功课了哈。哈，这个他就去找他了。然后这个时候亚哈看见了以利亚，他就说什么，他第一句话，哦，真的是你听了以后你真的会觉得说，怎么有这样子的王呢？他说哈，使以色列遭殃的就是你吗？哇，真的是，其实他自己不知道是自己使以色列的百姓遭殃，然后他反过来看到以利亚，第一句话就问他说，使以色列这个遭殃的就是你嘛？意思就是说他开始怪罪别人，这也是我们常常发生的事情。第一件事情看到人就说，哎，都是你啦，啊，都是你啊，常常怪罪别人。那我们来看看以利亚怎么回答。以利亚说，使以色列遭殃的不是我，他说什么，乃是你和你父家啊。亚哈王已经是前面几个王，不管是什么新利、暗利啦，什么这些，都已经哈，他们整个附加都是哈开始离开神了。他说：“因为你们离弃耶和华的诫命，去随从巴利。”弟兄姐妹，把这句话画起来。最主要，以利亚就是提醒他一句话：其实你们老早就宣布你们放弃上帝了。其实今天常常我们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我们遭殃了。那我们常常怪罪别人，那这句话就是一针见血的提醒我们，就是说最主要就是说，我们老早就宣布我们要离开耶和华神的诫命，去随从巴利的。以利亚把这句话给他点出来，最主要就是告诉我们说，其实啊，最主要你不要怪罪我们啊，这件事情是你跟你的父家老早就已经决定的事情。你既然这么决定，那上帝什么就听我的祷告，不降雨3年半，不降雨，不降甘露啊。然后这时候他说，现在他说你当差遣众人啊，差遣人召聚以色列众人和侍奉巴利的450个先知，并耶洗别所供养侍奉的亚瑟拉那400个先知，使他们都到这个加密山上去见我。哎，所以你看哈，这个以利亚跟他约一个地方了，约在哪里？约在加密山。那约多少人呢？啊，总共约850个人，其中分两批哈。第一批是侍奉巴利，我们知道哈。那第二批就是侍奉亚瑟拉的啊，一个是450个，一个是400，加起来是850个人。哈，这些人哈都是什么？都是 这个亚哈王他们当时的公这个国家里面的这些假先知啊。那这时候他就跟他讲说，我约你到这个加密山。那我们马上会想到一件事情，你知道加密山在以色列的其实是靠近什么？靠近这个地中海的部分哈，离海不远的地方哈，那个地方是一个加密山哈，就是说在靠海岸的地方，也是在北国的地方。那当时他们的这个国都在哪里？在撒玛利亚，记不记得我们刚才所说的？那他们，我们来想想看，说为什么这个以利亚哪里不好约？他也可以约在但啊，或者约在伯特利啊，因为两只金牛犊就在但跟伯特利啊，他干脆约在那个地方，就把他两只金牛犊给杀了不就得了吗？对不对？或者是他约在这个什么撒玛利亚，就是他的国都啊，就把他给毁了嘛，对不对？但是我们知道神有神的美意，神约他在什么？上帝要以利亚约他在加密山，因为加密山原文的意思就是那种肥美的田地了哈，也就是说那个地方是非常美丽，有花园，你种东西种五谷的时候会什么？会成长哈，是一个肥田哈。我最主要是告诉你说，加密山这个字哈，希伯来文，加密山这个字跟肥美的田地是一样的，什么同一个字哈，只不过是说在这个地方它不翻作它意思是肥美的田地，而是照着音来翻作是加密山哈。我们来看以赛亚书第32章哈，第15节到第16节，我们翻到以赛亚书第32章哈，以赛亚书第32章哈，如果你去看那个希伯来文的话哈，它基本上你就会发现说它是同一个字啊。那加密山是音译啊，那这个肥田是什么？是照着意义来译的哈。我们看这个以赛亚书第32章，我们从第15节我们来读一下，他说：等到圣灵从上面浇灌我们，旷野就变成什么？肥田。那个肥田就是那个加密啊。他说：肥田看如树林。然后第16节，那时公平要居住在旷野，公义要居住在肥田。所以这时候最主要的就是说，以利亚要抓住神的公义啊，在这个地方要约他在加密山上面说，我们一起到上帝的公义那边有肥田的地方，我们来看看到底你是真的还是耶和华神是真神，好不好？好，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说，这就是为什么他不到但那个地方去，也不到伯特利，也不到撒玛利亚国都，什么都不去啊，他就是要到这个什么这个肥田那个地方，也就是加密这个地方。所以亚哈人就差遣人家招聚以色列众人和众先知都到了加密山，然后以利亚就对众先知就说了，他说：你们心慈良义要到几时呢？若耶和华是神，就当顺从耶和华，若巴利是神，就当顺从巴利。众民一言不答。好，所以你看哈，他说一开始说你们心慈良义要到几时呢？其实我们可以很清楚的看到，当时以色列的百姓哈，因为他们才3年半，对不对？他们当时已经被什么分开了，然后在这3年半他们没有水喝，对不对？所以他们多多少少也会想说，哦，以前我们什么？以前我们是在耶路撒冷敬拜，你现在把我们搞到这个什么但跟这个伯特利两个金牛犊，又有这个撒玛利亚，哦，其实哈，他们这时候也是在形容我们。今天我们也是什么一个世界的影响，跟上帝过去在我们身上这种心慈两意哈。不过话又说回来，他这时候他说，若耶和华是神，应当顺从耶和华，若巴利是神，就当顺从巴利。哇，这句话说实在是什么很富挑战性的，意思是说你今天要做决定。其实这时候就已经告诉我们，当时哈，你想想看，当时以色列百姓可以马上做决定吗？不可能马上做决定。所以这边告诉我们说，众民什么一言不答。当以利亚发出这样子挑战的时候，所有的百姓没有人讲话。为什么没有人讲话呢？因为当时的百姓可能心中还会想另外一件事情啊，也就是说，哦，这3年半啊，都是你以利亚惹的祸，记不记得？这个什么亚哈也不是讲一样的吗？他说使以利亚遭殃的就是你吗？对不对？所以王都这么想了，老百姓大概也会这么想啊。他当时老百姓可能会想说，我们什么，你要我们在这个耶和华跟巴利当中选一个哈，那当时的百姓可能会想说，我没有不太 care 啦，我最主要是说哈，我只要有水喝啦， 我只要有什么有东西吃就好了，因为老百姓最主要当时是什么旱灾嘛，啊，所以他最主要就是说他根本哈，他根本不在乎哈要选谁了。但是以利亚这时候却下一个非常重要的挑战，所以这就是在我们生命当中，有些时候我们哈，我们在那边想说，哦，我现在生命很苦啦，或者我现在婚姻很苦啦，我这样这样这样，但是上帝其实要给我们解决之道，只是要告诉我们说，上帝耶和华神耶稣基督，或者是哈那个啊巴利假神，你到底要选哪一个？意思就是告诉我们说，其实这是最根本的。但是当时的百姓却担心是什么？没有饭吃啦，没有水喝啦，婚姻不好啦，孩子不乖啦，这些这些这些。其实神在我们生命过程当中，他知道这些事情，他知道我们闹了饥荒了，但是他直接挑战，他不告诉我们说饥荒的事情，他告诉我们说你应当是顺从耶和华还是顺从巴利，这个两个当中你给我做一个最大的抉择。好，所以这时候啊，我们可以看到说，上帝其实哈，这个我们在这样子的过程当中，有些时候我们在生命生活当中非常痛苦，但是以利亚在这样子跟他讲的时候，并不会让他比较快乐，反而会让他更什么更痛苦。这就是常常我们说，哦，这个人已经这样，你不要再他叫他信主，不要再跟他讲神的话语了，你先给他什么，先给他饭吃，先给他什么，话是没有错，但是在这个地方让我们看到说，其实最主要就是什么，我们要抓住神的旨意。因为什么？以利亚在当时的百姓当中不是受欢迎的人物哈，因为什么？只要失去神的见证的时候哈，在这个时候我们看到人的选择是错误的话，人就继续会什么？继续会什么？饥荒下去。所以难怪这个地方他说什么？众民一言不答。然后这时候以利亚知道他不是受欢迎的人物，他是一个很孤单的啦，因为没有人讲话嘛。哎，你至少你也反对也好，他还可以跟你讲理由。那你赞成那不是更好吗？但是以利亚这时候就对众民说吧，他说做耶和华先知的只剩下我一个人。意思是讲得很清楚，就是告诉他说什么？他说。说什么？最主要，其实马上会想到一件事情，说弟兄姐妹，那一百个先知跑哪儿去了呢？你有没有发现一百个先知在哪里了？有没有出山洞？对不对？还没有出山洞，那一百个先知在哪里呢？对不对？是不是还在山洞里面？上帝白白的抚养他了，上帝白白的保守他们了，啊！甚至你们这些众民，他说哈，做耶和华先知的那一百个不见了，只剩下我一个，我是非常孤单的。弟兄姐妹，要做神的见证是一个孤单的人 ，OK？ 好，就是像以利亚一样。所以巴利的先知他说，却有450个人，哈，他说当给我们2只牛犊啊，好，接下去我们就要来看看啊，在这个地方，这个以利亚他就要做一件啊非常非常在圣经上面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哈，就是火从天降的这件事情哈。以利亚就说，哦，那你就给我们2只牛犊吧，那巴利你先知可以挑选一只，然后切成筷子 ,OK, 那放在柴上，那不要点火啊，然后我也预备一只，然后放在柴上也不能点火，那你们求告你们的神，那我也求告耶和华的神的名啊，然后下一句话你把它画起来。他说那降火显应的神就是神。意思是告诉我们说，等一下啊，因为他是什么？他是勤于祷告的人啊。等一下他祷告的时候啊，降火的那一个祭坛才是神，才是真神，其他的都是假的啊。然后众民回答说，好，很好很好，你看这些众民刚才是什么？刚才是一言不答，对不对？因为叫他什么？叫他选一个，你到底要去教会还是不去教会？你有没有常常对你的先生这么说？常常对你的太太这么说？或者常常对你的小孩子说，你给我选一个，到底你今天要不要去教会？对不对？好，然后这个时候他们不说话，但是他跟他讲说，好，那我们一人抓一只牛犊出来，我们做这些事情的时候，这些人说好吧，因为什么？他说这哎。意见很好，然后以利亚就对巴利先知说，你们既然人多，那你们就先选吧。然后他预备好了，然后就求告他们的神，却不要点火啊。他们将所得的牛犊就预备好了，从早上到午间就开始求告神耶和华的，不就求告他们巴利的名。你看从早上到午间，所以他们求告他们巴利的神啊，他说什么？哦，巴利啊，求你应允我们呐，却是什么？没有声音。哦，弟兄姐妹，没有声音，没有应允，画起来。 哎，画起来。因为什么？因为这个事情完了以后，他又在那边跳啦，又求告啦，一边呼喊啦，一边行走啦。他说：“哦，这样这样这样。”你看这个第二十九节，他们甚至于什么？他们甚至于照以前的规矩拿枪自己割啦，自己自杀啦，自残啦，然后血流出来，然后到狂叫啦、乱叫啦、呼喊啦，还是一样画起来，没有什么声音，没有应允。甚至于哈，前面说没有声音没有应允，这边说没有声音没有应允，还加上一个什么，没有理会了。所以他们巴利的假神不会理会的了。因为什么？因为他们是一个假神，不管你再怎么呼叫，再怎么呼喊，再怎么跳，因为什么？因为一个假神只不过是供养在那个地方， OK， 他不会火从天降哈。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说这样子的情形哈，让我们看到说，其实今天哈，我们也可以看到，其实今天啊，我们的巴利假神是什么？我们的巴利假神是什么啊？两个礼拜前，美国股票才跌了好几百点，对不对？哈，有些时候我们的巴利假神就是那个股票。当股票跌的时候，你在家里哭啊闹了，还自残呐，还割手啦，还什么？那个假神会说话吗？还是没有声音。有时候我们的什么，我们的这个啊，巴利假神是我们的科技，是我们的职业，是我们的什么，是我们的金钱啊，是我们的什么电脑，是我们的很多很多事情。这些东西哈，说实在没有办法火从天降。不管我们再怎么样求告这些东西，不管你再怎么样求告你的股票市场，你哭啊跳了还是一样没有声音，没有应允，还有呢，不会理会你的啦。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说，这就是我们今天我们所敬拜的一个巴利假神。当我们离开神的时候，对不对？所以你有没有在有些时候那个姐妹在看到先生在电脑上面又在看股票了，她就会跟他讲说，你到底是要什么？你到底是要选择什么耶和华神，还是选择你的股票？对不对？你到底今天要不要跟我灵修？你到底今天要不要到教会？你到底今天？所以很多时候我们来到神的面前，这一个经文当中再一次提醒我们，好不好？不管我们在怎么样的狂呼乱叫，当我们最困难的时候，这些假神呢，不会来帮助我们，不会理会我们的。好，你的金钱、你的时间、你的健康、你的什么功，全部都投上去了，但是没有办法。这时候以利亚就说了一句话，以利亚对众民说什么？开口说，他说：“你们到我这里来，弟兄姐妹，那个你们到我这里来，画红色的啦。前面是什么？没有理会，没有声音，没有应允，对不对？这时候耶和华说什么？你们到我，以利亚说什么？”你们到我这里来。为什么说你们到我这里来呢？因为什么？因为在这之前没有人愿意跟他在一起嘛。因为在这个之前，这个什么众民一言不答，而且以利亚对众民说，我实在是什么，所有做耶和华的先知只剩下我一个人，我旁边一个人都没有。意思是说没有人喜欢以利亚，也没有人选择站在以利亚这边，他是非常孤单的。因为什么？因为这些人已经跟着以利亚吃苦吃很久了。今天很多时候你也是跟着什么，跟着一个教会你吃苦吃很久，其实有些时候你不愿意，你知道那是孤单的，你只剩下你一个人，但是当你在这个地方的时候呼求这个巴利假神，没有时间啊，没有声音，没有应允，没有理会的时候，以利亚这时候开口说话，你们到我这里来。弟兄姐妹，你们到我这里来，这句话可能是你今天早上灵修的时候神给你的一句话，就说上帝也是告诉我们说，你到我这里来，好不好？所以众民真的是就到那里去了。这时候啊，我们来看到以利亚怎么办呢？以利亚便重修已经什么毁坏的祭坛。弟兄姐妹，当我们来到神的面前的话，我们哈，第一件事情就是要重修已经毁坏的祭坛，你把它画起来。我们前面告诉我们，你已经画了红线，说你们到我这里来。下面一个画红字是说重修已经毁坏耶和华的坛，意思是告诉我们说，什么叫做重修毁坏的？以前有一个坛呐，只不过是什么毁坏了，所以你现在再一次回来的时候，你就要重修。所以要看见神，第一件事情就是要重修毁坏的祭坛。今天哈，我们常常看到哇，特会的时候哇，牧师呼召哇，很有感动的人到神的面前来，我愿意今天一生奉献给神，对不对？好，我愿意啊，这个西元2008年好好的读经祷告，对不对？好好的灵修，好好的，那是一个建立一个什么？建立一个属灵的祭坛。 但是什么？建立祭坛快不快？当然快，你一感动你就开始来到神的面前建立一个祭坛，但是从祭坛上面下来快不快？也是非常快，对不对？以色列的百姓就是这样子，他们离开耶和华的坛也是快，所以常常我们看到一有东西把我们吸引走了，开始可能到了三月五月啊，就什么就忘记了，忘记当时一月一号所立的祭坛了。好，所以我们常常立祭坛，但是也常常从祭坛上面下来。我们常常带小孩子baby 受洗然后把他带到神的面前献给神，对不对？那你知道这个坛啊已经建立了，但是过一阵子小孩子长大了又是功课紧啊，不去教会了，种种还是一样从坛上下来。所以要建立一座坛不简啊，很容易，要从坛上下来更是简单。所以在这时候让我们看到说，人要常常重修那个祭坛，因为那个祭坛如果不修好的话我们没有办法什么到上帝这个地方来。所以以利亚跟他说，你到我们这里来所以他怎么重修呢？第一件事情就是重修祭坛，第二件事情呢，他就说以利亚就照着雅各子孙的支派的数目取了十二个石头所以他说耶和华话曾临到雅各说，你的名要叫做以色列用这什么这些石头为耶和华的名筑一座坛。 OK， 好，所以他做坛第一个是重修坛，对不对？第二个是什么？第二个原则，第一个原则是重修坛，第二个原则呢，用十二个石头。为什么要用十二个石头？很清楚的告诉我们是什么？雅各的子孙的支派。所以当时讲起来，你不能有十一个支派，也不能有八个支派，说我喜欢我就七个支派就好了。那些南国的那个两个支派犹大我不喜欢，我就用十个石头就好了，十个石头就好了。弟兄姐妹，这时候上帝要降火的时候，记不记得我们以前讲过，神让以色列百姓分成什么北国南国是神的什么计划当中的一个，对不对？但是在神的脑海里面，其实他是要他们合一的，他只不过是借着让他们南北分裂来怎么来管教他们。所以这时候神在这个以利亚的身上叫他说取十二块石头，也就是告诉我们说他这个时候最主要就是说你要包容其他每一个十二个支派全部要来到这个一起成为一个祭坛。所以这个祭坛只是用十二个石头让我们可以看到说，其实要从神的眼光看，想到上帝的国当中，其实人不能排斥其他的人，我们要一起来到耶稣基督的，成为什么好像教会一样，是耶稣基督的身体一样所以这就是什么十二个石头所以第一个原则是什么？重修已经倒塌的祭坛。第二个呢，用十二个石头。然后第三个呢，我们就可以看到就是什么，就是开始挖沟了我们从圣经上面他说，用这些石头为耶和华的民筑一座坛，在坛的四周什么挖沟，可以容什么谷种两个细牙，又在坛上摆好了柴。我们先停在这个地方，我们先来看他在坛的四周挖沟。为什么要挖沟呢？因为等一下要灌水，对不对？那这个挖沟最主要就是说，让我们坛跟旁边的地方有一个界限最主要就是说，让我们看到那个界限。其实我们常常祭坛就是跟世界没有什么分别。OK， 常常你读经祷告的旁边就是一些世界的东西一边开着电脑看上网一边在灵修就是说我们的坛是没有什么没有界限的。所以这边告诉我们说，挖沟就是要与地划分界限就说你世界巴力跟我是没有关系的。等一下降火降下来的时候，千万不能什么牵拖说巴力那边也有火。 No， 它是什么？这一个沟沟里面的才火，沟沟外面没有火呢弟兄姐妹，好，所以我们这边他说在四周挖沟可以容谷种。那谷种这个字很好玩圣经原文的意思不是那个种子，他说不是那个好像那个麦子它是谷种。特别讲这个种这个字，我们中文给它翻出来，种的意思就表示说会有生命，意思是说特别在那个分界限的地方，其实是有种子在那个地方会有生命成长出来。他说又在坛上摆好了什么？摆好了肥牛犊，切成筷子放在柴上。弟兄姐妹，把那个切成筷子放在柴上把它画起来。因为什么？因为巴力第一次跟他讲的时候你看这个第几节，第二十三节的地方，他说给我们两只牛犊，巴力你可以挑选一只切成筷子。但是 这是什么？以利亚说的。但是巴利真正的是在他把一根牛犊放在他们巴利的祭坛上面的时候，他圣经上面没有讲切成筷子，所以意思是说到底有没有切成筷子我们不知道。但是反过来看，以利亚所立的这个祭坛是把肥牛犊切成筷子啊，所以意思就是说我们所献上的就好像什么，就好像我们自己的生命要被什么，要被切割一样啊，就好像耶稣基督要钉死在十字架上一样啊。今天哈，我们你有没有被切割过？今天被切割是非常非常辛苦的啊，所以我们要说献祭献祭献祭啊，就是说哦，我以前喜欢做这件事情，我现在要切割。你切割的时候就好像是什么，就好像切成筷子，你没有切成筷子把整个上去的时候啊，你没有经历过那种切割的痛苦啊。像耶稣基督这样，他不是只有被钉死十字架上，他还是什么，他还是被鞭打，对不对？还把那个什么，那个有刺的冠冕戴在他头上，对不对？哦，还有什么拿醋给他喝，然后什么抽他的衣服，什么什么种种，还有用枪刺他的那个肋骨，这些东西就好像什么，把牛犊切成筷子一样，就好像把一个牛放在祭坛上，你要切成筷子，然后放在台上啊，然后他就对众人说，他说什么，拿四个桶子来装满了水，他说倒在什么，这个倒在燔祭和台上，又说到第二次他们就倒第二次，又说到第三次他们就倒第三次，水流在坛的四周以后也满了水啊。你看哈，他要几个桶子，他要叫他拿十一个桶子，四个桶子，他倒几次？三次，所以总共几桶水？十二桶水。弟兄姐妹，你有没有看到圣经上面告诉我们说，他拿十二个石头，对不对？然后呢，十二桶水，对不对？啊，十二桶水，他倒三次，四个桶子。这个桶子就好像我们生命，我们你我一样，是一个什么？一个器皿一样啊。所以圣灵就好像这个水一样啊，也要在这个地方把它倒下去哈。在这个时候，他说哈，在这个时候，让我们可以看到说。还有另外一个东西哈，就是说信心的功课，因为等一下火会下来，对不对？那你现在把水放在旁边，意思就是说你水火，其实在人的看法水火是不相容的，意思就是说要让旁边的人看到说你现在有这么多水，那等一下火下来会吗？啊，不可能了，你水这么多怎么可以点起火来，对不对啊？所以这也是一个信心的问题哈，信心的问题哈。所以啊，我们可以看到说，这边告诉我们说，沟里也满了水。那个他说，到了献晚祭的时候，以利亚先知以利亚他进前来说，亚伯拉罕、以撒、以色列的神。我们可以看到说，第一个他说到了晚祭的时候，我们不知道他什么时候祭坛做好，可能早上就做好了，可能中午做好，但是他什么？不能做任何的事情，不能开始祷告，他非得到什么？非得到神的时间到的时候，所以他一直要等，等到什么？到了。什么叫做到了？也就是什么？神的时间到了，神的时刻到的时候，他说哈，这时候先知以利亚就开始进前来，他说什么？亚伯拉罕、以撒、以色列的神，这是他不说雅各的神，他说以色列，因为前面叫做什么，雅各的名要改成以色列，他重新要提醒这些百姓说，你们不再是雅各的子孙，你们已经什么，是以色列的百姓，是神所什么，神所拣选的百姓。他说哈，他说你知道以色列的神，也知道什么，我是你的仆人，又是奉你的命行这一切的事。弟兄姐妹，可见以利亚只不过是什么，神迹的一个什么，一个出口而已，他是奉神来行这件事，并不是以利亚能行什么大事啊。他说耶和华，求你应允我，应允我。弟兄姐妹，把它画起来，那应允有什么几次？他两次。可见我们刚才读这个雅各书第五章十七节，他说他什么，恳切祷告。我们可以看到这个什么，这个以利亚恳切祷告到这样程度，说求你应允我，求你应允我啊。这些啊，就让我们看到说，使这民知道你耶和华你父是神，又知道你是什么，你这个啊，又知道是你叫这民的民心转回，对不对？所以最主要你看，上帝让，等一下哈，你看他说啊，于是耶和华降下火来，烧尽了这个这些东西哈，不管是这个燔祭、木材、石头、尘土，又烧尽干沟里的水哈。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是整本圣经当中最厉害的一次火。整本圣经当中的火没有这一次的厉害，因为这一次厉害，连泥土都烧掉了，连石头都烧掉了哈。你要把石头烧掉是不简单呐、啊。 啊，火下来的时候要把水烧干是很快啊，一下子就蒸发掉了。但是要把火烧，那那泥土烧干是不简单。所以他就这时的众民看见了，就伏伏在地说：“耶和华是神，耶和华是神。”又讲了两次，所以他什么？求神应允我两次，他们回答耶和华是神两次。这时候他就说，以利亚就对他们说，拿住巴力，不容一人逃脱。众人就拿住他们，然后把他带到什么，带到基顺河旁边，在那里杀了他。啊，他为什么又抓到基顺河呢？其实基顺河的话，你要记得的话，它是什么，基顺河是当时底波拉跟这个西西拉啊败坏这个啊这个啊仇敌的时候，就在这个基顺河，也就是在四世纪第44章那个地方，四世纪第四章那个地方哈。所以在所谓告诉我们说，基顺河也就是得胜的地方，好不好？在得胜的地方，底波拉跟西西拉打仗，他得胜，战胜西西拉的地方，好不好？好，所以这个地方让我们看到，其实这个地方就好像什么？就好像圣灵从火，圣灵像火一样从天上降下来，好，就好像什么？记不记得五旬节的时候，这些啊门徒在什么迫切的祷告，然后什么？然后圣灵就降下来了。哈，圣灵就降下来了哈，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说，啊，这个地方也是很清楚的让我们看到，其实，啊，我们一起翻到这个啊，这个约翰福音第15章第26节，好不好？我们一起翻开到约翰福音第15章第26节哈，约翰福音第15章26节，啊。他说什么？他说真理的圣灵来，哈，为了就是要什么？就是要为我做见证。你们要为我做见证，因为你们从头到尾都是为我做见证，对不对？所以什么？火下来就是要为什么？为神来做见证。好，所以你看，从头到尾都是一件事情，就是要为神做见证。火从天降，这么厉害的火，哈，最主要并不是一个神迹而已，而是要来见证神哈。所以接下来啊，我们看以利亚对亚哈说，现在你可以上去吃喝，因为有多雨的声响了啊，没有人听到有下雨的声响，以利亚听见了，可见他跟神是非常的亲近。好，然后亚哈就去吃喝，然后以利亚就上加密山，然后屈身在地上，将脸伏于两膝中间，也就是告诉我们说哈，他又什么，又敬虔的在那边祷告啊。好，所以他继续往前看，他对仆人说，你上去看有没有这个啊，这个什么东西呢？他说没有啦，然后下来，那你再上去看，他说没有啦，然后再上去看，他看了7次，所以仆人看了7次，后来他说，哎，我看见一小片云从海上那边飘过来，不过如人的手掌这么大。以利亚说，你上去告诉亚哈王，当套车下去，免得被雨淋。霎时间，这个什么天阴风雨黑暗，降下大雨，亚哈就坐在车上往耶色列去了。弟兄姐妹，这个地方告诉我们一个很重要的信息，我相信很多人传讲这篇信息，其实最主要就是说，仆人上去看了7次啊，后来只看到一小片云，但是以利亚他却看到神的大能，说等一下会下大雨。弟兄姐妹，就是让我们看到说，一个人的属灵的看见可以看见什么神的能力在将来会发生什么事情，但是看不见的人说，哎呀，这个什么根本不会下雨嘛，只有一小片云呐，只有这几个人呐不会兴旺啦，只有这几个什么啊，这个一小片云呐根本不可能下雨。但是什么，我们可以看到以利亚跟神亲近，他知道神的大能，所以人只看到哈，一小片云，以利亚却看到什么？一大片的雨，对不对？好，亚哈没有听见下雨的声音，但是什么？以利亚却告诉他说，因为有多雨的声响了。所以你看，一个属灵的以利亚，他能够什么？看见雨要下来了，他也能够听见雨的什么雨的这个声音哈。所以在最后的时候，他告诉我们说，哈，他最后告诉我们说，耶和华的灵啊，降在以利亚身上，他就束上腰，奔在亚哈的前头，直到耶斯列的城门，也就是耶路撒冷的城门哈。所以这边告诉我们说哈，以利亚不，那个亚哈是什么？骑着马车，对不对？那以利亚呢？他是用跑的。所以你可以看到，这些又是另外一个神迹，人还跑得比车子还快。那为什么圣经上面又要记载这一句话呢？啊，为什么圣经要再记载这句话呢？其实讲完了不就得了吗？啊，其实最主要就是说，要让这个以利亚等 不，这个以利亚最主要是要让这个亚哈还没有到耶路撒冷之前，他就要来告诉他说，上帝借着他所要做的事情已经完成了。意思就是说，我要在他还没有到之前要通知他，因为他是跟他讲说，你赶快走吧，对不对？所以他就套上车就走了啊。所以这个地方要他赶在他面前跟他讲说，上帝的见证是借着我以利亚已经传达到你的事。这个啊，已经见证了上帝了，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说，以利亚在这件事，在这个啊列王记十八章上十八章行了很多的神迹，但是我们可以知道以色列人还是一样哈、啊、不悔改哈、啊，我们可以知道哈、啊，最主要不是什么。第十八章不要把它当成神迹来看，第十八章最主要就是告诉我们什么。是谁可以站对位置为上帝耶和华来做见证，好不好？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说，十七章第一节他说不下雨就不下雨，然后十八章最后一节他告诉我们说终于下雨了。所以你有没有看到十七章和十八章前后的回应？然后在十七章说一开始不下雨啊，然后十八章最后终于下雨了。那中间呢？中间就告诉我们说，耶和华神就在第十八章第一节告诉他说，你自己去什么告，让亚哈王来见你。所以让我们可以看到说，今天在我们的从这个啊列王记上十七章跟十八章两章当中，最主要的就是在告诉我们一件很重要的属灵的信息，就是说当整个国家以色列啊是在离开神的时候，到底有谁可以成为神耶和华的见证人啊。这个这一百个先知没有办法，这个厄巴底也没有办法，亚哈王也不是，所以每一个人我们都要学习以利亚这样子啊。当我们愿意成为神的见证的时候，上帝就在我们的心里面。那时候虽然我们是孤单的，因为他这边所说，所有以色列的先知只剩下我一个人，但是神让这些百姓能够听他的话，说你们到我这里来，然后以利亚能够重修这个啊已经毁坏的这个祭坛。好，那我们今天啊，我们可以看到说，神在十七章、十八章两章合起来的时候，让我们看到以利亚一开始出来的侍奉。让我们一起低头祷告。慈爱的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谢谢你让我们看见以利亚的生命，也让我们再一次学习啊，太多时候啊，我们真的是啊，指向厄巴底，或者是像一百个先知，甚至于像更糟糕的像亚哈王一样。但今天你给我们一个很大的挑战，到底我们是要顺从耶和华神，还是顺从巴利假神？愿你自己在我们的生命的当中，让我们再一次重修那一个祭坛哦，让我们真的是在祭坛的旁边能够挖沟。让我们迫切的祷告，让圣灵自己亲自的火从天降在我们的生命的当中。我们感谢赞美神，祷告不配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